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八月四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实行七小时停火，以便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救助，并且使离家躲避炮火的平民得以回家。自停火开始以后，星期一没有关于发生暴力事件的报道。但是在预定开始停火的数小时以前，以色列发动空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领导人。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加沙北部地带该组织的指挥官曼苏尔的住宅被以色列炮弹击中，曼苏尔被打死。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表示，对以色列宣布实行停火持怀疑态度，并且敦促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保持警惕。停火将在格林威治时间七点开始。就在宣布停火的几个小时以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发动空袭，至少导致十名平民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联合国的一所学校里避难。十天来，这是联合国学校第三次成为致命轰炸的目标。国际社会对此加以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指责最近的这次空袭，称其为违反道德的暴行和犯罪。中国官员说，云南省边远山区发生强烈地震，已经造成至少381个人死亡，上万座建筑物倒塌。官员们还说，星期日发生的地震还造成1800多个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寻找多名的失踪者。这次里氏 6.1 级地震的震中位于地处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中国官方新华社说，地震摧毁了12000所民宅，并且有30000所民宅受损。救援工作在进行，北京政府向灾区运送帐篷、水、食物和其他物资。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当地会下雨。中国西南地区经常发生地震。2012年云南地区的一次地震造成至少80个人丧生。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报道，这次地震是14年来云南遭遇的一次最强烈的地震。中国新疆维尔乌尔自治区的官员设立了一笔将近5000万美元的基金，悬赏用以抓获或是击毙恐怖分子的信息。有关当局为六个人分别颁发了超过16000美元的奖金，鼓励他们提供有关十名恐怖分子嫌疑所在地点的重要线索。中国官方新华社说，警方在30000名志愿者的协助下追踪嫌疑人到一个村庄，警察在枪战中击毙9个人，抓获1个人。俄罗斯官员说，星期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展开军事演习，将包括毗邻乌克兰的地区。官员们说，将有100多架战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这次演习将在星期五结束。尽管在宣布演习消息时没有提及乌克兰，俄罗斯此次军演可能使已经很动荡的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武装分子之间的激烈战斗星期日继续进行，而调查人员在马航坠机现场的调查工作进入第三天。预计将会有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3天的非洲首脑会议。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四部分，重点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Interview
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She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 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is meeting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下面就是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去年的那次对话录音。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deadline.
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A deadline.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同他谈得非常好。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我很欣赏他的灵活性。
I think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我想我们可以和他商量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 ,work things out.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Graham 女士有没有被 Epstein 先生说服要从 Blake 先生的公司购买机器人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ave you discussed the project with him?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Interview.
这一节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解释她担心的主要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谈话中用到的几个词句。
To deliver.
交货。
To deliver. To install.
安装。
To install. On time.
按时。
On time.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我要确知机器人一定可以按时交货和安装。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工厂必须在十月份开工。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r main concerns were with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By October.
Yes,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s a Chinese company. I wasn't sure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service.
Mr. Epstein seemed pleased with Mr. Blake's responses to these questions.
Yes, Mr. Epstein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Mr. Blake's robots. I wasn't so sure.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现在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问题。先请听老师提问。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然后回答。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Yes.They met earlier that afternoon.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Yes, he did. 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with Mr. Blak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美国公司的结构。首先，我们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公司结构，组织结构。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 manager.
经理。
A manager. A department.
部门。
A department. To be laid off.
被裁减。
To be laid off.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人们的职责分明。
People can change jobs.
人们随时可以换工作。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工人可以得到提升。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E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谈到美国公司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型的，这种公司的结构清晰，雇员的职责分明，雇员有升职的机会，但公司的结构不变。而许多新成立的公司结构打破传统，采取灵活方式，这样才能适应当今科技、商业飞速发展变化的局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E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对话中 ，Gary 说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这句话的意思是，商业世界风云变幻，灵活的结构有助于一个公司顺应变化，快速调整。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几道是非题。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Newer companies may have a flexible structure. True. Newer companies, especially high-tech companies, often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than traditional companies. When a project end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new project for the workers. False. When a project ends, som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In newer companies, workers often move from one team to another. True. This is part of the flexible structure.
Business Dialogue. Offering an opinion.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来表示你的意见。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在研究方面增加投入。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电脑技术才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这一点提得不错，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压低成本方面。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United Motor Corporation are discussing next year's budget.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ing an opinion.
学习用什么语言发表意见
Now let's focu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Here are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o offer an opinion.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并且跟着重复。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给我们讲为什么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采用 I really think, 我确实认为和 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这类用语比较好。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表达个人意见的时候，除了
"I really think"
以及
"in my opinion"
这些用语以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
"it seems to me"
这个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和别人交换意见，启发新思维，对公司的生意也有好处。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大部分地区实行7小时停火，以便巴勒斯坦人得到人道援助，并使离家躲避炮火的平民得以回家。自停火开始后，星期一没有发生暴力事件的报道。但在预定开始停火的数小时前，以色列发动空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领导人。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加沙地带北部地区该组织指挥官曼努尔的住宅被以色列炮弹击中，曼努尔被打死。在实行停火之前，以色列星期一在加沙地带部署了坦克。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表示，对以色列宣布实行停火持怀疑态度，并敦促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保持警惕。中国官员说，云南省边远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381人死亡，上万座建筑物倒塌。官员们还说，星期天发生的地震还造成了1800多人受伤，救援人员正在寻找多名失踪者。这次里氏 6.1 级的地震，震中位于地处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地震摧毁了12000所民宅，并有3万所民宅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北京政府向灾区运送帐篷、水、食品和其他物资。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当地有雨。中国国家电视台 CCTV 报道，这次地震是14年来云南遭遇的一次最强的地震。中国西南地区经常发生地震，2012年云南地区的一次地震造成至少80人丧生。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官员设立了一笔将近5000万美元的基金，悬赏用以抓获或击毙恐怖分子的信息。有关当局为6个人分别颁发了超过16000美金的奖金，奖励他们提供了有关10名恐怖分子嫌疑人所在地点的重要线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警方在30000名志愿者的协助下，追踪嫌疑人到一个村庄，警察在枪战中击毙9人，抓获1人。俄罗斯官员说，星期一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展开军事演习，将包括比邻乌克兰的地区。官员们说，将有100多架战机和直升机参加演习，这次演习将于星期五结束。尽管在宣布演习消息时没有提到乌克兰，俄罗斯此次军演可能使已经很动荡的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乌克兰军队和亲俄分离武装之间的激烈战斗星期天继续进行，而调查人员在马航坠机现场的调查工作进入了第3天。顿涅茨克地区的官员说，6人在双方的炮击中丧生，路透社说另有3人在卢甘斯克被打死。与此同时，又有多具马航17号航班遇难者的遗骸星期天抵达哈尔基夫，准备运往荷兰。参加坠机调查的荷兰警方小组负责人阿尔伯斯伯格说，已经完成对一个地区的搜寻工作，坠机现场被分为5个区域。他说，完成全部搜寻工作呢，至少需要3个星期。美国即将宣布对非洲数亿美元的投资计划，预计将有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星期一在华盛顿举行的为期3天的非洲首脑会议。美国将在会议上宣布近10亿美元的商贸合同，另外还有增加对维和使命的拨款，以及援助非洲食品和电力计划数亿美元的承诺。中国、欧洲和日本都举行过类似的活动，以鼓励在非洲的投资，但是白宫否认这次非洲峰会是对中国增加非洲投资做出的回应。尽管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高速度增长，但美国企业一般都不太愿意在非洲投资。在利比亚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第2名美国人将于星期二凌晨启程返回美国。利比亚官员说，南希·怀特伯尔乘坐的专机将于当地时间8月5号凌晨1点左右飞离蒙罗维亚。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时间了，我是肖洵。
各位好，我是宇宙。
在中共终于抛出周老虎前夕呢，港媒披露的有关习近平重提朱镕基留口棺材给自己的豪言的消息耐人寻味。这个消息是中共高层为周案公之于众所发出的信号，还是习近平希望外界看到其反腐在上层遭遇强大阻力？习近平看起来赢了打周老虎一役，而这是否意味着他在反腐运动中的重大的障碍已经被清除，还是说呢中共的权斗已经接近白热化甚至公开化的前兆？那么时事大家谈将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做出解答。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宋教授呢从洛杉矶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宋教授您好。好，第二位呢是纵览中国杂志主编以及普林斯顿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那么同样呢也在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宇宙。
肖洵。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三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意见。那么首先呢在我提出第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之一啊。那么有一位网友呢，他的这个网名是南洋司机。那么他呢，对朱镕基提出的这个，对习近平提出的，就搬出了朱镕基曾经提出的这个棺材论呢，做了一番评判。他说呢，即朱镕基为反腐败宣誓要义无反顾，要这个踏地雷，还要为自己准备棺材之后呢，习近平这次呢也扛出了一口棺材，说明中共用打老虎的方式进行的实为幕后的权斗呢已经非常的激烈。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腐败程度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人们不要对反腐败的结果过度的期望，因为这不是当前中共的政绩，毛泽东时期就开始反腐败了。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呢，问这个三位嘉宾，就是说呢这次结合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扛出这个棺材的这个言论呢，再加上这个中国的高层把周老虎的这个案件呢给大家一个公开的这个评判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话呢，是不是说明中共的这个反腐呢究竟是进入了这个白热化呢，还是习近平就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他的这个可以说他的这个派别呢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在洛杉矶的这个宋教授您什么看法？
你好，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的讲话和这个中共很多领导人的讲话，首先在这个历史观上是错，因为你很少看到一个就是说基本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他说我要反腐就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或者我反腐不成功你就把我给宰了，这个是一个笑话，在民主国家是个笑话。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反腐这个东西它不是靠个人权力能够解决问题的，而是要靠这个体制。那么你这个习近平也好，朱镕基也好，我等会还要讲到这个毛泽东那个他们的反腐它基本上是靠的就是说我个人的作用，我强化我个人的权力。那这个是一个倒退的做法，这是一个封建的做法，这是朱元璋的做法。那个朱元璋的反腐的力度那恐怕比毛泽东还要大，比习近平还要大。那个时候60两银子就怎么样，就要剥皮，就要点天灯。那么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反成呢？他最后他的子孙，他那个明朝，也就是亡在这个腐败上。
好，谢谢
宋教授。谢谢你。
好，谢谢宋教授。接下我想听听陈博士您什么看法？
我想他搬出朱镕基当年说的这一番话来，当然他是要表示某种他这次好像取得了某种阶段性胜利的一种成功感，同时呢觉得他是好像树立权威的关键的一战终于度过了， 表达这个心情，是不是他真正要为自己准备棺材，我想倒不一定。就是说习近平 这番话说明了他们现在，当然像跟这刚才像永玉说的一样，他是表示他是一种人治的一个社会，人治的作风，而且他不过是表达一种决心。不过这个决心我们待会儿要说的，他究竟能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海涛啊，海涛问一下这个问题，你跟这个事情跟得比较紧，为什么在这个当口呢大概一个多月之前讲的话，在周老虎被打下来之前突然透露出来，有什么玄机在里面？
我想先这个补充一下宋永毅的那些话。宋永毅刚才他这个观点，他说是纵向比和中国过去比和明朝比，他是不能比的。那么横向比和民主社会也是不能比的，因为中国是人治，民主社会是法治。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这样比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朱镕基这番讲话，习近平没有把它重新提出来，应该和中共执政这60多年来以前比。以前的中国的任何官员，不管你总理也好，主席也好，最高领导人也好，他包括你改革开放的赵紫阳也好，胡耀邦也好，他们都没有提出过这个观点。就是，如果我们不谈这些所谓改革派领导人，就说以前那些各种各样的领导人，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说准备100口棺材啊，99口留给贪官污吏，1口留给我自己。大部分都是说啊，我要准备100个高教的，那你们99个官做其他的，我做这个。
是的，
大部分都是这个观点。
宋先生啊，您有什么这个有什么意见的话，您随时可以插进来。今天我们这个嘉宾也比较多，陈博士，您谈一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这个方面，当然我们刚才这些观点，我想都是可以，都可以成立的，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我想他在这个时候抬出朱镕基来，当然有很多，他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这些，但是很明显的，因为他这次反腐很明显的还是一次选择性的反腐，
是
他有很明显的派别斗争、党内的高层的权力斗争在里面，而且大家知道薄熙来这个徐才厚和这个周永康三条线都是一线的，实际上是薄熙来这个案子的延续了2年多到今天，大概已画了一个逗号，还不能说句号，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看他取我注意到，起码在公开的讲话中，这位习近平先生从来不大提到
周
永基先生的，这次突然提到了。大家知道前三位这个都和江泽民先生有相当密切的权力关系，是他提拔起来的。而朱镕基先生虽然也是从上海来的，大家知道他和江泽民先生在权力分割上是不一样的，甚至是说相当的有对立情绪的。所以他提出那些潜在的也有一种选边站的潜在的有
这个很有意思的味道。对，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新闻，这个我不知道还没有靠实，就是说301医院这个江泽民提词是什么，江泽民的这个名字已经被划掉了。关于这个派系之争，我们现在不管它了，就是说这个消息透露出来，是不是其实呢在外界看起来是反映出这个权斗，内部的权斗，并不是让大家看到以后说你有这个反贪污的决心，其实是权斗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里面被反映出来了。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他为了抬高自己的一种手法，就是说这个把话讲绝啊，这个常常是政治人物的一个向民众，而且呢就是说把他自己的决心来煽动这个民粹主义情绪，然后抬高自己威望的一个手法。这个你把话讲绝了呢，老百姓就觉得痛快。所以我主要还是觉得就是说主要是反映了他的一种政治上的手法而已。比如毛泽东也用过这个手法的，当年他进北京之前啊，就说我们进京赶考，我们到底是能够坐定这个江山呢，还是做李自成？他也是把话说得很绝，结果呢就赢得很多民主党派啊知识分子的好感。
实际上呢，赶考实际上只有一个考生，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所以他的赶考最后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也不能下台。
您觉得现在这个您觉得现在时代是不是不一样了？如果再拿出这样绝对的话来说的话，老百姓真的还是像以前那样吗？海涛，你觉得？
我觉得就是不会的，因为从习近平引用了朱镕基，结果朱镕基他自己做到了没有？他没有做到，他根本后来就阻力太大， 99口棺材也没有发出去，自己一口棺材当然也留下了，就这就是说明，就是说大家比方说当年这个在朱镕基任上说出现了这个远华案，如果朱镕基要真正的又把那99口棺材发出去，起码应该给后来大家所报道的贾庆林先生留一口，对吧？可是后来都不了了之了嘛。那么现在看，习近平如果打这样的打老虎，是不是也就这个发出一两口棺材而已？
好的，那么谢谢海涛。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习近平再度的抛出了棺材言论，那么周永康呢是不是拳头的牺牲品？那么关于这个后半部分的问题，我们在接了观众听众朋友电话之后呢，会向我们的嘉宾提出来。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河北的薛先生，薛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首先我觉得习近平先生他这个抬着棺材的豪言壮语啊，起码是阶段性的，还是取得了成果。跟朱镕基先生还是不同，朱镕基他只打了一个走私犯，他没有打高官。朱镕基先生他的环境跟现在的也不一样，他上面还有两个婆婆呢。现在习近平先生他是自己主政啊。因此我认为他的这个豪言呢是有部分实现。另外我还同意刚才宁夏的那位先生高先生所说的那些个话，也就代表我所说的了。
对，
好，谢谢河北的薛先生。接下来我想请海涛来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这个四位观众朋友，几乎是大概两派，一派认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不能够忽视现在他所取得成果，另外一方面说呢是这个成果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同时呢，我还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标题里提到的这个第二部分，就周永康是不是这个拳头的祭品？
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河北的薛先生啊，他们都认为这个习这样做还可以，因为治标治本是吧？用反腐为治
治
赢得时间，
先治标后治本，
赢得时间。那么剩下两位孔先生啊和李先生，那么山东孔先生、江苏李先生，他们都还是这个以前的他们的观点，
对他们觉得这个起不了多大作用。
就是还是回到这一点，就是到底是反腐还是这个
制度的
权力斗争？
还是制度问题，还是权力斗争，对吧？那我觉得从现在把徐才厚、周永康他们就是打下去，可以看出啊，有一些反腐的成分。如果你全说没有反腐成分，那中国老百姓，像刚才那两个听众，他也不会通。那么有没有权力斗争成分呢？从中共所有的执政以前以后所有的这个迹象来看，每一次的这个把高层领导人，特别到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这一级打下去，或多或少的总有点权力斗争、政治战队问题、政治路线问题，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么从现在开始，周永康的案子他没有透露出来的所谓的权力斗争呢，就是海外一直报道、中国一直不报道那一部分，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和薄熙来在十八大之前准备在将来接班这个体系，是吧？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内容？如果真是有这样的内容，那么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印象是给老百姓是挥之不去的。
是的，宋先生呢，我们这个标题呢后边部分说是周永康、周老虎是不是做了这个殉葬品，是一个问号。我们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您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中共的，刚才海涛说的很好，就是说中共的一整个政治运动史啊，因为现在这个习近平搞的也是一种运动式的治理嘛，对吧？也是反腐运动这样的东西，它整个来说背后啊都有这个权力斗争的潜在因素。那么你现在比如说人们说这个周永康是最大的一个，那实际上也不是。你说毛泽东还搞了第二把手刘少奇呢，那个刘少奇当时很重要，当然主要是政治路线，但是在老百姓中间把刘少奇给搞错也是反腐。比如把他的秘密档案抛出来，说他有贪污，说他讨了几个多少个女老婆，然后作风不正派，生活怎么腐败，和王国美访问印尼中间怎么样追求这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等啊，所有这些啊也都是煽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民粹主义，要求绝对平等等等的这些情绪。当时的老百姓啊也都是完全拥护的，那个文化大革命中间连夜去拥护，最后搞得怎么样呢？还是越搞越糟。
是的，
你比如说朱镕基那个时候的 中国这个官场的腐败恐怕比习近平那个时候要好很多，所以朱镕基那个时候还敢说这个棺材，老百姓啊还相信。
对，
现在这个习近平这么说
啊，
我是觉得这个不太相信。
谢谢宋先生啊，刚才呢宋先生说的很有意思。其实从我们这个观众的来电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现在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看法已经已有不同的看法了，已经敢于表达自己这样的一个看法，至少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敢于表达。谈到就是说无数的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这是不是他的封顶之作啊？那么接下来如果他要接着打的话，打谁？有人就提到接着说这个温家宝的事情，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这个当然我们不能揣测习近平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一定是在这儿就止住了？他当然表态说是没有什么限制，要继续往前走等等。但是在我一般的判断，因为这个事情的权力斗争的因素是非常明显的，
是
因为当年的包括薄熙来事件出了，是因为王立军这个事件跑到美国领馆，后来的美国使领馆通过王立军的些信息已经报告，已经给了中国政府，就是说习近平这边有些交代，说了他们有这个阴谋。我觉得这个，而且这条线索，我们看他显得反贪的所谓大老虎打的，基本上他的派系背景是非常清楚的，是哪一派的派系背景是非常清楚的，而另外派的没有出动，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确实打了这几个人，因为这几位像那个，尤其像周永康打他，确实我也觉得是应该的，对，因为这种人他是就像苏联的当年那个贝利亚一样，他是丧尽人心，是非常的不得人心的，是党内的人也害怕，党外的人当然更害怕的，维稳经费都超过了国防预算，而且他又做了这么多坏事，这种人，而且习近平要打他，政治代价我认为不会很大，甚至不会比打薄熙来的政治代价大，虽然薄熙来还是个政治局委员，他是常委，因为薄熙来毕竟还有些政治举措，还有些所谓的他要邀接明星，周永康一点明星都没有，所以打他在政治代价上没有多少，但是在中共高层有没有政治代价，当然是会有，因为必定他是提拔是像浙江或者什么，他这个上升的背景非常清楚，所以说人商高层包括过去退休的常委恐怕都多少会感到某种威胁，
是，
所以这就是就有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就有一个他政治代价往后会不会他想停就停得下来的问题。
是海涛啊，你刚在前面这个媒体观察里面也提到了这点，其实中共在抖出这个抛出周老虎的时候，同时也说这个四中全会的时候这个主题要放在这个法治国家法治，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在谈这个中共四中全会这个强调的法治之前呢，他肯定是要先把这个周永康案就是提前一段时期把它提出来，让全国人民呢就是有点这个
精神准备，
有点精神准备，否则的话有好多人分析人士包括邓玉文先生都认为，如果你在四中全会前就是前夕你公布了，那么在四中全会上就很可能形成一种强烈的这个讨论的这个
局面
就也许收不住场了，那么当局这样子就把它提前一点，到时候呢四中全会就比较好达成共识，他是这么个看法。这里头呢我想说一点就是大家都忽视到的，就是说周永康当然他是犯了法也好，违反纪律也好，他恐怕将来受到中共的惩罚，那么如果他要受到司法惩罚，那么就和薄熙来一样面临着一个他的基本人权有没有得到保障，
是吧
他有没有按照美国的所谓的什么刑事诉讼法来走程序正义，他个人能不能得到他的律师辩护，有没有这些都应该重视，因为从以往的中共经验来看，不管陈良宇也好，陈希东也好，薄熙来也好，徐才厚也好，所有的人抓起来就把到时候给你宣布罪行判你刑，那么他们个人作为这个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往往忽视
这个因为中共的这个腐败是一个体制的问题，那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比如说习近平那个美国彭博社讲到的他的姐夫和他姐姐的有3.7亿的美金这样财产的问题，这个来路毫无疑问都是不明的，那么你现在要公开审判周永康，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把周永康给摆平了，也就是说周永康在电视上他必须低头认罪，而不是他在电视上可以出发来说揭发你习近平， 因为现在都是现场转播，如果周永康给他来这么一下子，那个恐怕全世界都要哗然。所以我看这个一年的工作呢，大概大部分是要画在怎么样做成这场戏上。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先生提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在点子上。
嗯，好，谢谢宋先生。陈博士，
陈博士您谈。
大家也，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担心，就是说例如像薄熙来，当时都认为把薄熙台已经摆平了，因为他家人各种各样的危险给他成命利害，但薄熙来当时就翻供了，但当场翻供，这使得他非常狼狈。所以关于周永康，因为周永康位高权重，他还位置更高，他恐怕涉及的案子更多，所以不把他摆平的话，恐怕要使得当局出现更多的洋相。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担忧，但是是不是现在摆平了我们也不清楚。不过就从这次的公布出来看，他只是提到他违纪，还没有提他违法，这中间还留了一个空间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接下来这个四中全会，他说这个法治治国到底怎么个法治治法，这是一个看点。还有一点呢，我们之前的时候也一再谈到，说的是这个反贪反腐反来反去，红二代没有被反进去。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事情是一个特例啊，那
是
之前的权力斗争的这样一个牺牲品。海涛你怎么看？
我们先说这个红二代，最近不是也有报道说，因为上次彭博报道习近平那个，然后最近那个习近平不让他的
姐姐
徐小小出国，还有他的姐夫邓家辉都严加看管，这也说明他对也是约束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他们的这个圈内子弟们、太子党们。我想就是补充一下刚才那个，就是河北那个张先生，他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周永康到底和和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点呢，中国方面的媒体报道的很少，但是美国方面的媒体呢，有些报道，比方说《华盛顿那个时报》那个《华盛顿灯塔》那个 Bill Gates， 他曾经写过几篇文章谈到这里头。当时王立军进去以后，给美方交代了些什么东西？
情况
呢？其中有一部分就包括这个薄熙来想和这个周永康他们在一起，然后设法搞掉习近平，取而代之，有这样的情况。
所谓的政变说是吗？
就是基本上是从这里头来开始的。
是的啊，这个内情我们其实现在也无法参透，也不必去过分的去纠结他这个细节的东西。
就是说周永康在薄熙来出事的那段时间开始的时候，他是站在薄熙来一边的，
是
公开
的。是
的，
而且就关于这个周永康他的这个背后的。他叫政治上的 patron， 就是后台，是不是后台靠山？是不是就是江泽民？
或者是说江现在已经和他切割了，或怎么样？
怎么样？我们现在不得而知，因为这个共卫内斗内幕的这样一个权力斗争，我们现在也无法看得清楚。不过呢，大家也做出一些理性的分析。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玉教授、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节目。
那当然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呢。另外呢，美国之音的这个中网站呢开通了这个新创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这个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先预告一下明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明天大家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讨论。明天话题是中国再度成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特别关注国这方面的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